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神对保罗的预备，还是我在有一个教会请我在 Zoom 上给他们讲到的时候，我在思想一个专题分享。因为在保罗书信当中呢，它有丰富的内容。今天是很多的教派，他们的教义神学很多是来自保罗书信，但是为什么有差别，有解释上的一些不同，我觉得还要回到基本点，对保罗这个人有深刻的认识，和他主的关系我们要认识，从一开始来了解。所以我们讲这第一讲就是对神对保罗的预备。让我们讲之前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始成终时就在你的救赎计划当中就预定了保罗，在他在母腹的时候就拣选他，之后又培养他，使用他，而且拯救他，让他做你外邦人的福音使者。主要让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很多深奥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他在你的恩典当中来诠释你的道路，真理，生命，就借着你仆人的话语天天把这些感受与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分享，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在保罗身上的带领，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亲近你。向人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一卷书当中，保罗对他的一些行为啊，他的见证，他的历史的有个表述。另外一个表述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被抓的时候有几次为他做见证，为自己，或者在被审判的时候也在讲他的过去和现在的这个生命的变化。这里讲到，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深召我的神，竟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啊，我就不读下面的了。其实我们在加拉太书一章这前后经文可以看一下，了解的就更多了。在这我提一下保罗，根据人们研究保罗的一个年谱呢，他的生平和主耶稣有重合，他比主晚五岁，在主后五年生于小亚细亚的基利家首府大树，现在还是在土耳其境内，这地中海哈，咱们如果说巴勒斯坦在这绕过去，这土耳其一个半岛在上面，所以要坐船过去到大树是很近的。大树这个城市现在这名字还在那里，因为它在一个商道上，所以很重要的城市，是一个经济上很繁荣的地方。保罗呢，就是他作为罗马公民，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他的名字呢就按照古希腊语就称为是保罗，但是他又是比亚米支派的，叫扫罗。有人说他原来叫扫罗，后来改成保罗，然后扫罗就不用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就跟我们现在在北美的中国人一样，我们有英文的名字，还有我们中文的名字。其实犹太人称呼他就是扫罗，但是在写新约的时候，特别是路加的时候，他们多数是用保罗来称呼的。所以在成年礼之后，犹太人的成年礼大概在13岁左右，女孩子比男孩子 早一岁，就是开始生理发育的这个阶段，他们就要开始接受拉比的训练，是部分的人，但大多数的小孩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接受成人的训练了。所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来接受训练。我们想到主耶稣在此期间几次出入耶路撒冷，在那传道，最后被钉十字架，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保罗知道不知道呢？我想保罗不知道， 因为在耶路撒冷，主耶稣也不是到处游街啊，到处去讲，他只专注几个地方，比如在圣殿的某一个位置。而且他是不愿意声张，他经常是讲完了就离开，或者就不见了，或者行神迹。但是行神迹他常常是在加利利一带。所以保罗他是一个很专心的学生，他根本就不知道，包括我相信他的老师啊，加马略可能听哦，那有一个人又来一个异端哈，甭理他，过几天就消失了，他们就根本不在乎这些。所以保罗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他。耶稣虽然这期间带了很多的门徒，从他们当中选了12个人所作为一个跟他在一起，但是耶稣早就知道保罗了，要训练他。我会在下面三点来讲述。这里讲到的保罗的神对保罗的带领，或者从刚开始对他的呼召预备来讲，是特殊的，我们无法相比的，因为他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神对他的预备上看到神对我们有没有什么预备的，我们可以在下面的几点来讲一下。第一点，讲到他在法利赛人家庭教育中奠定了虔诚信仰的根基。讲到这根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跟家庭很有关系，跟家庭很有关系。保罗的家庭，我相信他的父母非常虔诚。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曾经看到一对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学习完准备回非洲，他们在那里长大，他们父母就做宣教士。从他身上我就感受到他的父母的在神里的一种亲密关系。因为有很多传道人的孩子最后不做传道人了，很少有做传道人，但他还是愿毕业后回到非洲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在他们身上的造就。我也想到大卫为什么这么伟大，你看看他的祖上几辈里头，波阿斯和路德那都提到的。所以我们再看保罗，他的父亲是很虔诚的，第八天给他行隔离，完全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规则。他是比亚敏支派，所以保罗称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说多少代都没有跟外邦人通婚，所以他是很纯粹的。就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相信神，相信神迹，相信复活的。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一点不那种回避他过去所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一天我听了以后，我们觉得保罗是不是说大话了？我觉得保罗是很真的人，他没有说大话。假如保罗在学习间不幸感染冠状病毒死了那时候没事这些药，他是得救的，按照旧约律法来讲他是得救的。那个时代呢，父母对孩子影响力很大，决定权，决定他们的未来。铁匠的儿子呢，就是要打铁了。那保罗的父母是做支帐篷的，所以他也学这个手艺。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和亚居拉、百基拉他们一起同工的时候，他们两个这对夫妻也是支帐篷的，所以在一起可以帮助到自己的事工。所以他后来到了法利赛人的最好的加马略的门下接受教育的时候，也是他父亲的影响。因为他想让他去做拉比，在当时来讲拉比是犹太社会的最高层。就过去我们讲200年前吧，美国刚到这边哈，可能移民刚到北美的时候，有三师牧师、医师、律师都是不错的。那今天你看看牧师还怎样呢？看得很低了。那律师、医师还是可以的，因为社会上很需要。我们现在不信的人越来越多了，或者是教会很世俗化了，不把牧师搁在眼里了。可是在那时候来看，做拉比非常，就是比支帐篷、比打铁比放羊都要高了无数层，所以他就把他送去了。那今天我们没法跟保罗相比，他们生来就是希伯来人，那我们怎样？作为我自己来，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我们从父母身上也学了一些很好的品格教育。但这些虽然对我们信仰没有直接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学到圣经的时候就明白道理了。回过头来讲，我们的子女现在子女大了已经走了就没办法了，现在子女还小的时候，你好好教导他，让他很好的信主，他真正信主以后，他可以走路的时候走这个社会上的道路的时候，会去消很多的弯路和挫折。 因为他有主他同在的话，他懂得真理，懂得选择。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到了家庭的影响。第二点讲到他接受了旧约律法的严谨训练。在使徒行传22:3，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保罗说话很有又有分寸，又有一定的沟通。虽然众人在逼迫他，要打死他，他说，我跟你们一样过去是那么热心的。但这一段话拿出来，你可以看前后的经文，这讲到他虽然是一生当中在大树生的，但是他大多数时间是在加玛列门下，在耶路撒冷受教育。13岁去的话，到30岁出道，他们犹太人的习惯30岁出道，主耶稣也是按照这个传统30岁出来传道的，所以要17年啊，比医生的训练还要长那个时候。所以他在那是热心的、严谨的、认真的接受律法教育。那么加玛列他当时是属于是律法师当中的领头的人，他是权威人士和公会领袖，所以呢，保罗成为他的学生也是，我相信也是神的安排。不是说加玛列就开一所学院可以招收很多人，我想按照当时的那种居住环境，可能他就十多个人、几十个人，就像一个小的私塾一样。我就想到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很多人也开一些小的私塾，有门徒跟着他哈。中国远古时最有名的就是孔子，对吧？加玛列就相当于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一个律法师。他在这里受训练的话，就证明他是出类拔萃的青少年。所以他在那时候接受了严谨的训练，就为他日后写就这些书信也好，讲福音也好，跟人辩论也好，捍卫真道也好，打下了基础。而其他门徒没有这些的机会，没接受这样造就。主耶稣当时选那12个门徒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和安德烈兄弟俩和雅各、约翰、安德烈，他们4个是一个村的，都是一个渔村。还有菲利可能也是那一代的。其他的我们知道是分瑞党人的，可能稍微有点文化的就是马太了，他可以记个账，是吧？是税吏。主耶稣招这些门徒，叫证明神的道是大的，就是让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看到这些小民被神所使用。但是教会要成立，要与犹太教切割，要面对很多的征战，尤其是圣经教导的形成，这些主耶稣话语的实践的诠释、解说由谁担当呢？更多的是保罗了，因为彼得他可以照原话把耶稣说的给写下来了，但是要进一步的解释，有那么多异端邪教的干扰怎么办？神知道，只有保罗能完成。今天我们没有去神学院学习，但是这没有什么任何妨碍，因为现在资料太多了，在网上，尤其我们活在耶稣里，我们有将近10000个音档了，现在越来越多。看了一张那个牧师有一个查经全集，是收听量最多的。你要真有时间去一件一件听，非常仔细的听，有2100多音档，光他这个就占这么大量。你就把圣经学一遍，很多的人就是他并不是经过神学院训练的，但是他也很有恩赐去讲道，在国内也好，在世界各地，他们都是对神的话语的追求。只要你追求的话，神就赐给你恩赐来得造就。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接受这样的训练，就是关键在我们的心，像保罗有一个追求的心。并不是他父亲说，我把你送到加玛列门下，你将来成拉比多好，不用在那个支帐篷了，你就坐在这教训人了，还是得受人尊重。保罗他也自己愿意追求这些。第三点哈，我们就讲到他有认真、执着、尖锐和忠心的性格，或者这个生命品格。他生命品格简单讲一个字，真。真什么？就没有任何的化妆，没有任何的面具。仍然在加拉太书，刚才讲到14-16，你往前看就是1章13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然后跳到 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三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我再跳过去讲到，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装甲。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给我觉得我老早信主之刚初的我就读到这段经，我觉得保罗很有意思。他批判彼得是谁啊？教会的柱石之一。这里讲的巴拉巴也随火装，巴拉巴是他的恩人呢，是他带他去引荐那些使徒彼得、约翰、雅各的，也给他有很多的帮助的。但是他为什么指责呢？因为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那加拉太教会这一代，他或者是讲在现在土耳其在的传道都是外邦人居多数的，他们跟外邦人接触的时候就难免和他们就坐在一起吃饭了。犹太人不行，犹太人说犹太人家都不能进，像比拉多当时的巡抚都知道他不能进犹太人的家，更不要说跟犹太人坐席了。但是彼得呢，他稍许有点随和，所以主也给他意象，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你看到了，想让他去给外邦传福音，但是也通过意象多少次他才明白，他给在这种环境当中他有时候也坐席了。但是圣经提到了后来雅各那边来人了，雅各身边的人到这儿来了，可是雅各非常的正统，持守犹太教，持守他们的传统。那彼得一看到这些马上就跟外邦人保持距离了，然后巴拿巴也随火就装甲也离开了这里。所以保罗就批评他们，因为传福音是需要有一种坚韧的心，抵制伪善的心。保罗就以这种心刚开始是逼迫教会，逼迫教会主都知道，主也没记他的账，只是提到我是你被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而已，就是搞一个让他知道这种关系。因为教会在逼迫当中成长嘛，把你们从耶路撒冷赶出去嘛。这里关键是保罗被神拯救以后，他的性格就是完全传福音，教会当中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他不会随和，不像巴拿巴随，巴拿巴是老好人，彼得也说有时候会有一些不稳定，但是保罗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喜欢保罗的性格，因神是公义圣洁，容不得罪和伪善。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的重要作为，我们看一下福音书就知道，他批判法利赛人文士，批判他们的伪善。如果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书二十三章，你可以看到主耶稣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你都当中读出什么字来了？我读出来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书中没有讲到这一段，没讲到多少讲到神的爱，他提示你们要有爱，要怜悯之心。实际上警告的话是真正的爱，神的爱是两刃的剑啊，这边是爱，那边就是公义审判。我们现在在教会讲爱太多了，把这爱和试探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无法去讲扎心之道。所以保罗不是这样，他也像耶稣那样指责人的罪，所以喜欢的耶稣喜欢的，所以让神喜欢的话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比我们中了世界的最头等的奖啊，比我们拥有了一切一切的梦想成真了都要好，因为这些都要过去，地球宇宙都要销毁，存到永远的只有人的灵魂。所以神拯救，预备保罗拯救他，就让他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他要保罗完成的什么使命呢？这个使命非常重要，就是与犹太教的切割。当时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少很少，讲的前面提到了彼得是看了异象之后才去的，很多的人是不愿意去，到了外边当中只向会堂当中的犹太人传。但是耶稣呼召他给他安利的时候，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要他完成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让他完成这个使命。完成这个使命传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外邦人要不要守犹太人的传统？这传统的核心之一就是割礼。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在很多书信当中反复提到，为什么？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他遇到这个阻碍，遇到阻碍就把这个切割了，真正的我们讲的这个脐带，从母体上这里脐带切断了，才完全的成为一个真正的蒙神喜悦的基督教会。在 这个事情，这个使命，现在历史事实证明了，只有保罗才能完成主的使命。今天我们怎样来学习保罗的这种性格呢？这种人品呢？我们觉得可能这样学习的话，可能要付代价。保罗也讲的，我的期望不一样，我的信心沉重，就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了。我估计是不喜欢他的人评价的，你的信心太沉重，没人爱听，你长得也太一般，也没人愿意看你。但是神，耶稣不看这外貌。耶稣在以赛亚书讲耶稣是什么呀？耶稣也是其貌不扬啊。神就是看内心，让我们内心当中与神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关系，愿意为神摆上百分之百，是摆上那种忠心的、那种仆人的性格、执着的性格。所以我们要学习保罗的话，是读保罗书信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目的。我们不是读他书信讲到啊，出人意外的平安突然就来了，他就到了，我们就喜欢这个哈、啊。我们一祷告，出人意外平安来了，他说在耶稣基督里赐这样的平安，在耶稣基督，你越讨神喜悦的话，神越带领你。像保罗也遇到很多灾难，他不是没有灾难，你看他讲到遇到多少次的被鞭打、石头打死，然后又是这个，又是出了那个船，又各种各样的灾祸。但是神的恩典够他用，神让我们被他使用，为什么？为他做见证，就要像保罗一样。我们今天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从性格上操练。第一点，我觉得在现在我们能做的很多就是讲实话，能不能不撒谎开始。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